新政见，赏天音，让我们的缘分点亮您的人生。欢迎收听政见之音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政见之音，我是 Angie。 上集呢，咱们聊了女人的特质柔，不少听众朋友啊都很有共鸣。有一个朋友跟我说，安吉，我觉得女子温柔一些是好的，但要是遇到坏人了怎么办？也要那么柔吗？这个问题提得真好。那么对付坏人啊，那大概是要学点女子防身术什么的吧。记得安吉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呢，有一天体育老师啊要给我们教几招防身术，他呢就让我上前打他，他来示范如何还击。我举着胳膊站那儿半天没动，老师说，你打呀你打呀，你怎么不打呀？我站在那儿很纠结地说，老师，我下不去手啊。现在呢也不知道那时候学了点啥了，反正呀我这个女子防身术是从来也没机会用过。不过呢，我前两天看到一条奥运新闻，说这个柔道的铜牌选手啊在里约的街头被人抢劫了，还被人打成了个乌眼鸡。那我这个三脚猫都算不上的防身术，恐怕更是派不上什么用场了。聊到遇见坏人怎么办呢，安吉倒是想起一件事儿。在我读硕士的时候啊，我曾经借住在一个美国老太太家里。那这个房东老太太呢叫玛丽，非常善良亲切。她年轻的时候啊就是一个美女，现在60多岁了，脸上也没什么皱纹。她很热心也很健谈。那我们有课的午后呢，他就会煮点咖啡啊，烤些小饼干啊，和我一边吃一边聊。我特别喜欢吃他烤的饼干，特别是刚烤好的时候啊，满屋子甜香四溢，他不用喊我就循着味儿就凑过来了。见我对他的饼干呢赞不绝口，他就给我讲了一个和饼干有关的故事。玛丽年轻的时候住在一个不太好的区，她白天上班，业余时间呢经常去一个庇护中心做义工，照顾那里的无家可归者和遭受家暴的妇女儿童。那时候呢，她就经常在家里烤一些小饼干，上班的途中呢就给庇护中心送过去当早餐。有一年冬天啊，天气特别的寒冷，庇护中心的人呢也特别多。这天呢，玛丽就早早起来烤了一大篮子的饼干，天还黑漆漆的，他就开车出门了。谁知道车却在半路上坏了，因为太早啊，他住的地方呢又比较偏僻，路上一个人一辆车也没有，那时候呢又没有手机了，他想索性就走过去吧，反正也不太远了。大家知道啊，说是不远，开车一脚油门的距离，走走却也要走半天的，何况大冬天寒风刺骨，他呢还拎着一大篮刚烤好的饼干。走了一会儿，他就有点后悔了，想，哎呀，如果能搭个顺风车该多好啊。正走着，一辆卡车从对面开过来，他犹豫了一下没有招呼，想，哎呀，人家是反方向，哎，也不太方便，就别给人家添麻烦了。谁知过了几分钟，那辆卡车从后边开过来了，正好停在他身边，司机呢摇下车窗招呼他上车。玛丽喜出望外，毫不犹豫的就抱着大篮子上去了。坐定了一看，司机呢是个中年人，留着个络腮胡子，眼睛滴溜溜地打量着他。他赶紧笑着和司机打招呼，告诉司机自己的车坏了，并连声感谢人家。司机呢也不多说话，开着车就上路了。当时呢不知道是天冷啊还是怎么回事，玛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，下意识地回头一看，原来啊后面还坐着一个年轻人，面色苍白，神情冷漠地注视着他。他呢赶忙也和年轻人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就把篮子打开，拿出两块饼干递过去，说，天这么冷，你们又这么早出门，一定还没有吃早餐吧，真是辛苦了，这是我早晨才烤的饼干，趁热吃吧。年轻人犹豫着没有动，玛丽不由分说把饼干往年轻人嘴边送，说话间呢，饼干的甜香就已经在车里蔓延开了。年轻人挡不住诱惑就接了过去，开车的司机也咧开嘴笑了起来，他也毫不客气地抓块饼干吃了起来。 刚才呢还觉得有点冷的车厢里，似乎一下子就变得温暖如春了。玛丽告诉他们自己在庇护中心做义工，刚刚烤了这篮饼干给庇护中心的人做早餐。她盛情邀请两人和她一起去庇护中心喝点咖啡，吃完早餐再赶路。这时这个司机仿佛才意识到，原来他是朝着和庇护中心相反的方向开呢，于是他掉了个头，很快就把玛丽送到了目的地。过了几天，当地警员的一个探员打电话给玛丽，告诉他一件事，让他大吃了一惊。原来啊，那天他遇到的两个人是在这一带流窜的惯犯，抢劫过好几个商店了。那天呢，在路上看到玛丽孤身一人，又是个年轻美丽的女子，就动了歹念，想劫持玛丽。谁知道玛丽的温柔、善良和诚恳感动了他们，玛丽竟然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躲过了一劫。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啊，那个年轻人良心发现，不愿再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了，于是就投案自首，悔过自新了。听完刚才这个故事，您是不是也会像安吉一样想，出门防身带刀带枪，还不如带块饼干呢？那么女人呢，是应该温柔的，无论你的容貌如何，年龄多大，切不可失去这天赋的魅力。温柔不等于脆弱，能经常保持温柔的，往往是那些内心坚强的女性。温柔的女人多善解人意，为别人想得周全细致，因此温柔常和善良两个字连在一起，善良是符合天理人性的，只有善的力量才能真正打动人心，强权只能蒙蔽一时，善的力量伟大而永恒。我在明慧网上啊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，在大陆某市的一个地下防空洞里边关着许多法轮功学员，警察经常殴打他们，逼迫他们放弃信仰。其中打人最厉害的是一个称号杀手的警察，下手特别重。有一天呢，这个杀手正在用皮鞭抽打一个新来的年轻女弟子，那个女孩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叫喊。一个老年女学员见状，用身体挡住了女孩，对杀手说，放过她，你打我吧。杀手狞笑了一下，皮鞭便雨点般的落在了那位老年人身上。这时候地下道入口处的门吱一声开了，一道亮光照射在通道的阶梯上，一个七八岁模样的男孩从入口处走了下来，坐在阶梯上看着杀手。杀手霎时停住了手中的皮鞭，脸上露出了柔和的笑容，向男孩挥挥手，随后杀手又挥着皮鞭向老年人打去。住手，让他走开，老年女学员大喊一声。杀手垂下鞭子，诧异地看着他，他严厉地说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儿子将来知道你毒打的是一群无辜善良的人，他会怎么看你？你在他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形象？杀手愣住了，良久，他扔掉了皮鞭，转身向阶梯走去，抱起男孩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从此以后，他再也没有拿起鞭子，再也没有打过法轮功学员。十几年来，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，在残暴的江泽民政府的疯狂迫害下，凭着对大法的正信和真正的善念，一步步地走了过来。善念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？即使江泽民倾尽国力，用尽历史上一切惨无人道的迫害手段，也镇压不了呢？在李洪志先生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，有这么两段话，真正的善是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，在善修的过程中已经形成的真善，这是慈悲，它不是有意的表现，不是人的善恶喜好的表现，不是你对我好了我就对你表现善，它是没有代价的，不计报酬，是完全为了众生的。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啊，它的力量无比，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，慈悲越大，那个力量就越大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又到了要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。节目的最后呢，安吉给您放一首关桂明老师唱的歌曲《慈悲的呼唤》，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，我们下周再会。
Oh!